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十九回，这刘伶啊喝多了，抓着一个人管人要酒钱，这人急呀，把刘伶推到地上是举拳要打。这刘伶啊主动的把衣服撕开了，嚯，露出这胸脯跟那烧鸡跟搓衣裳板差不多少，肋条都一根一根的。刘伶还说呢，你打，你狠狠地打，往这儿打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一拳下来，我小命可就保不住了，你等着摊官司吧，来打。喂，这主一看真没敢打，头脑还挺清醒，这一拳逮下去根儿都一口气上不来，人命关天呐，后悔可就晚了。这位赌气的把他推搡了一下，往后退了几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酒啊入人肚子里头，没入狗肚子里头，你少要胡说八道，看准了再说。今天真他娘的晦气。这大汉还就真不含糊，说了几句解气的话，咚咚咚走了。刘伶也不在乎，从地上一咕噜身起来，把尘土掸掸，帽子摁摁、各位乡亲休得见怪，刘伶醉酒胡乱讨债呀、一顿老拳险些打坏，各位散散，快拿酒来。好酒啊，哈哈哈哈。他嘴里满嘴胡说八道，人们围着谁也没走，看这哈哈叫都瞅着有意思。曹操过来了，分开众人来到里面，上下打量刘伶。伯伦贤侄，还认识曹某吗？我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老贤侄啊，我看出来你根本就没罪，你欲效仿我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孤乎？叫曹操一语给点破了，你学谁呀、你学刘备呢？哎，曹操心说话了，我从小的时候也爱耍弄这些玩戏，哎，没事我假装睡着了我杀人，没事我假装喝醉了我骂人，说我心里的话，你这叫故伎重演，你跟我斗智呢。大耳贼刘备就跟我斗过智，叫青梅煮酒论英雄，你是不是端那套？哎，没有用啊。刘伶什么人一听明白，想起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典故，原来刘备那时候被曹操掌握住了，捐到京城，刘备啊吓死了，心说话，我怎么能看出来曹操没有杀我的心，肯定得杀我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学小人之故，没事在他的左将军府里开了块地，亲自种，亲自上肥，天天戴个草帽，光着脚丫干这活，连关羽张飞都不爱看了，没事就说，大哥你怎么学农夫之计？ 你是办大事的人，你种哪门子菜？咱缺菜，乘车往这送，鸡鸭鱼肉都吃不绝呀！您这干嘛？刘备没做解释，刘备心说话：你们懂什么呢？你，我这是给曹操看，让他知道我胸无大志，高抬贵手，好把咱给放了。不就这意思吗？没过几天，曹操请刘备过府饮酒，梅子青青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在这论英雄。那曹操是当事人呢，跟刘备说：你看当时都谁是英雄？刘备装糊涂啊，袁绍是英雄，一会儿袁术是英雄，一会儿公孙瓒是英雄，列举了很多，打算掩人耳目。最后曹操当时就给说穿了，说：使君呢，别跟我演戏了，天下的英雄唯使君与曹耳，咱俩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刘备怕就怕这事，怕人看出他怎么回事了，结果还没逃出曹操的手心。刘备一害怕一哆嗦，正好这是天上打个雷，嘎啦一个雷，刘备一哆嗦快的掉地上。曹操就说了：怎么使君还怕惊雷吗？刘备说：啊，我从小就怕雷，雷声一响，故此把筷子惊落，实质不那么回事。刘备是叫人猜中心里的话，一害怕一哆嗦筷子落地了，那意思完了。曹操知道我怎么回事，我命保不住了，偏赶凑巧打了个雷。其实曹操那么奸能不懂吗？曹操懂，看出来，没有说破而已。心说刘备啊，跟我装相，又种地又种菜，你呀、那是放烟雾，我全都明白，谁都好对付，就你最难对付。那曹操多奸，今天曹操请刘伶，一看刘伶假装喝醉了，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。故伎重演呢，你要效仿刘备跟我斗智吗？刘伶一听坏了，这戏没法接茬往下演，糊弄不了曹操，怎么办呢？马上改变，整理整理衣冠，把火往下压了压。魏王千岁，金身大驾到了九仙庄，我不知道啊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死罪死罪。老贤侄，不知者不怪，我特来看望你了，能否到家中一叙？刘伶心说话：我们家没有国贼，像你这道号的不配进我们家。所以刘伶换个方式说：哎，魏王千岁，丞相大人，今非昔比啊，您今天是身价百倍，是至尊的人，又带了两位大将，我家十分简陋，不便款待。魏王，你看街里头不远是我们九仙庄有名的一家饭馆，叫醉仙楼，虽然不怎么宽敞，但没有办法，也可以款待魏王和二位将军，能否到九仙楼叙话？曹操一听明白了，哦，不让我进家，嘿嘿，这刘伶可够尖的啊。哎，老贤侄不必，我曾记得十来年前我来到贵府，那时候受到你们一家人的盛情款待，特别是你家酿制的九韵春酒，十来年了，余香再口啊，使人念念不忘。今天到贵府来还想讨口酒喝，怎么老贤侄不欢迎吗？而曹操还就非要进他家不可，刘伶就来了劲儿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： 丞相，我这个人说得出可做得出，我记住两句话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这个道理丞相可能知道吧，我宁愿死，我不愿改变我的看法，不愿改变我的做法，言下之意就这个。曹操脸刚往下一沉，大门吱呀开了，刘伶他娘曹氏从里边出来，老太太能不知道？早知道，心惊肉跳，心说坏了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曹操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隔着门缝往外看，曹操挡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替儿子捏着一把汗。后来儿子装醉回来，叫曹操识破了，两人一对话充满火药味儿。曹操要进家，刘伶就不让，这样激化下去还有好的。老夫人担心，主动把门开开，来到外边。灵儿休得胡言，贵客临门，焉有不让到家中之理？丞相一向可好？我这厢给丞相见礼。曹操一看认识刘进的夫人，曹操真行，马上又乐了，哟，骚夫人何必太谦呢？因为这十来来年呢，我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未能抽身，看望骚夫人，还望骚夫人见谅啊。哎呀，魏王太客气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灵儿，还不请二位将军到家吗？刘伶一万个不愿意，但是娘说话了，不能不听。怎么叫大孝子呢？顺者为孝。是，魏王千岁不嫌简陋，往里请。二位将军请吧。许褚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心说话要没有魏王在这，我把你撕碎了。看看你刚才丑态百出，你说那话虽然我不全懂，但我也明白点，你是不识抬举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要我们丞相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得跪着迎接，他花多少钱买不来这种光荣啊！到你家的，你家有什么了不起，想进门都不让，你简直是活腻歪了。张辽也不满意，但张辽呢跟许褚不一样，还是有涵养的，脸上不痛快带出来了，但是没说旁，迈步进了小院。等三个人这一进院，一提鼻子，嚯，满院里浓郁的酒香，直刺鼻孔，沁人肺腑，回肠九转，这香味就进了嘴了。没等喝这酒呢，看来这酒用春酒真是好东西。许褚一闻这酒香，真香哎！你还真别说，刘伶家这酒还真是占着一绝。我说刘伶啊，别的话先别说，你也别装傻充愣，快拿好酒一醉方休。好酒香，好酒香。张辽也说了，果然酒香沁人肺腑啊，引起人的隐喻，好好好，我也得多喝几盅。连曹操都忍不住了，酒运春酒，甭说品尝，一闻这味儿就叫人高兴啊。老贤侄，嫂夫人千万别吝啬，我们从远路而来，今天真要一醉方休，喝个痛快。丞相放心，指定我们管够也就是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夫人头前引路，刘伶陪着。曹操说完这话之后，闪目往院中一看，哟，就是一愣，把刚才酒香这个事儿忘了。 他一看十年前我来的时候，我记着小院光秃秃，十年后的今天变了样，满院花香，全是奇花异草，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，高低错落，哎呦，瞅着这么鲜艳夺目，让人心这高兴。再看屋前房后，全都栽满了翠竹，那竹子有高大挺拔的，有细嫩的，也布置的跟小花园一样。曹子心说话，刘伶真会享受，可叹我身为魏王，我都没想过这个轻浮。这要在这儿一住，开开窗户，推开门，跟大花圃相似，一点杂噪的声音皆无，再品尝点好酒，这一生没白活呀。曹操看罢是赞不绝口，说着话进了屋。老夫人张罗着，先搬了一坛酒韵春酒，刘伶准备了几只小漆杯，把风头刚一撤下去，这香，这酒香啊，就这么好。所以说今天您品尝酒，咱也别管这茅台，也别管这五粮液，也别管什么事儿，怎么能知道好坏？一到这杯里头，这味儿香气四溢，满屋飘香，肯定好酒。喝了半天都没喝出味儿来，甭问，那不是好酒。就这坛刚一打开，屋里全是香气，许褚实在忍无可忍，好酒好酒，恕我不周啊，把坛子拿起来，嘴对嘴长流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
好，哎呀，好酒好酒啊。
张辽也忍不住了，夺过坛子，吨吨也灌了两口。
老刘家的酒天下一绝，是名不虚传呐、
啊。连曹操都连饮了三杯，喝完之后，曹操吧嗒吧嗒嘴儿。嫂夫人，老贤侄，酒韵春酒又更上了一层楼啊，比十年前香味更浓了。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，哈哈哈！丞相，二位将军既然喜欢，咱这酒有的是啊。灵儿，取酒来。
是。
刘伶心说话，把你们灌死，一赌气搬了十坛到这儿，嘣嘣嘣全打开了，喝吧。
不是酒好吗？随便喝。
哎呦，这回可妥了。老太太又准备了各样的酒菜，曹操往桌上一看，没有大鱼大肉，什么笋丝儿、笋片、笋丁，另外山菜、白菜、萝卜，自家整的豆腐，
哎呀，
虽然是非常清淡，但是这东西绝对绿色，绿色食品。吃完了有营养，看着就那么叫人高兴，曹操这才开怀畅饮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 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